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8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以东马六甲海峡附近与一艘商船相撞，目前有10名水手失踪，5人受伤。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一清晨发表的声明说，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早上6:20左右与悬挂利比亚旗帜的商船相撞，当时麦凯恩号正行驶前往新加坡进行例行停靠。麦凯恩号船体严重受损，但仍然靠其自身动力几个小时后抵达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海事与港口管理局表示，商船的船体也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新加坡海军一架直升机运送4名受伤美国海军水兵前往新加坡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这4名水手的伤势不危及生命。美国第七舰队表示，第5名受伤的水兵的伤势需要进一步治疗。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麦凯恩号船上人员表示支持，他的推文说，我们的思念与祈祷与麦凯恩号船上人员同在。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星期一晚上的讲话中概述美国在阿富汗的前进方向。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将说明美国在阿富汗和南亚的新的前进道路。他将于星期二国际标准时间1点在华盛顿西南方的迈尔堡军事基地发表讲话。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表示，川普已经就阿富汗的新战略做出决定，但马蒂斯并没有细说。马蒂斯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南亚战略，不仅仅包括阿富汗。阿富汗美军最高指挥官尼克尔森星期天对阿富汗陆军建立新的特种部队表示赞赏，他宣布，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将与你们同在，这显示美军预计将继续执行军事任务。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年度军事演习，有关官员表示，这次防御性质的演习大体上以电脑模拟为主。朝鲜对美韩的军事演习表示反对，将演习视为对入侵朝鲜的演练。今年的美韩军事演习是在朝鲜上个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进行的。朝鲜国营报纸《劳动新闻》星期天发表文章称，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搞军事演习是在玩火，将加剧已经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文在寅星期一表示，朝鲜不断的挑衅行为使美韩的军事演习成为必要。他说，演习没有任何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意思，因为美韩的军事演习每年都举行，而且是防御性质的。朝鲜不应该夸大我们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也不应当使局势恶化的挑衅行为。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17天的工作室的休假，星期天晚上返回到了不一样的白宫。川普在白宫南骑楼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时，他表示太糟糕了。川普随即与副总统彭斯走入重新装修好的西楼。在川普离开白宫期间，白宫对西楼进行了耗资$3,400,000的翻修工程，包括改善了 IT 系统，对椭圆形办公室在内的西楼各房间的地毯进行了更换，还修好了新闻办公室的漏水。然而，白宫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首席战略师班农的离职。印度警方正在调查星期六一起客运列车脱轨事件，这次脱轨事件造成23人的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我给儿童看病，重点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以及反义问句，例如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doesn't she?
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几个身体器官的名词。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嘉宾 Sarah Scott。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Dr. Sarah Scott. Welcome back, Sarah.
Nice to see you again.
How's your sister?
My sister Chris? Oh, she's fine. She's back home in Chicago.
Do you like living in Chicago?
Yes, but I don't like the weather. It's very cold in the winter, and we get lots of snow.
It's very windy in Chicago, isn't it?
Yes, it is.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hy do you stay in Chicago?
Well, my parents live in Chicago.
Oh, what do they do?
My father is retired. My mother is a nurse. She works in a small clinic.
Thank you, Sarah. Our guest is Sarah Scott.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Sarah is a doctor,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mother is a nurse, isn't she?
Yes, she is.
Sarah's father is retired, isn't he?
Yes, he is.
Sarah's sister is a teacher, isn't she?
No, she isn't. She's a dancer.
接下来 Cathy 继续采访 Sarah Scott.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You work in a hospital, don't you?
That's right. I work mostly with children.
With children?
Yes, children with medical problems.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Certainly.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but some don't. Sometimes they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their ears.
With their ears?
Yes, sometimes they have a hearing problem.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and they can't hear very well. And when children can't hear very well, they have trouble reading.
So you help these children. Very interesting work. Our guest is Dr. Sarah Scott.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跟着我们重复。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When do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Most children learn to read when they are 5 or 6 years old.
Sarah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am in Las Vegas. His question is, do you ever work with older people?
Yes, I do. When people get older, they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ir eyes or ears. I try to help them.
That's wonderful. Sarah,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I was happy to be he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下面我们来做回答问题的练习，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en people can't hear,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ars. When people can't see,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ir eyes.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一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我是时装模特》，重点讲人的身材，例如高、矮或瘦等等。另外，我们还学习了 very 和 to 这两个程度副词的不同意思。首先，请听 Cathy 采访时装模特 Jenny 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Hello, Jenny. It's nice to meet you.
It's nice to meet you too, Kathy. Max, it's nice to meet you.
A pleasure.
You're a model, aren't you?
That's right.
What kind of model are you?
I'm a fashion model. I model clothes.
Are your pictures in magazines?
Yes, they are,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Do you like modeling?
Yes, I like it a lot, and the pay is very good.
Do you travel a lot?
Not very much.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like to be with my family.
You have a son, don't you?
Yes, I have one son. He's 5 years old. His name is Jason.
Okay, thanks,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isn't she? Yes, she is. Her pictures are in magazines, aren't they? Yes, they are. She likes modeling, doesn't she? Yes, she does. She travels a lot, doesn't she?No, she doesn't. Her son is 5 years old, isn't he? Yes, he is. Her son's name is Richard, isn't it? No, it isn't. His name is Jason.
下面由 Cathy 继续采访 Jenny Chen.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Jenny is a fashion model. Jenny, I see that you're tall. Are most models tall?
We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What about weight? Are most models thin?
No, as you can see, I'm not very thin.
Bu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Of course,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In my opinio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I agree.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Yes, that's right, Jenny.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Many models are ta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Many models are tall. Many models are tall, but not all of them are tall. Some models are short. Many models are thin, aren't they? Some models are ver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下面是 Jenny 陈和听众的电话问答。
We're back with Jenny Chen.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Winifred. I'm calling from Phoenix, Arizona. My question is, when you model clothes, can you keep the clothes?
No, not usually. Most of the time, the clothes are usually very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me to buy.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Expensive. Some clothes are too expensive. They're too expensive for Jenny to buy. Thin. Some models are too thin. They look like toothpicks.
最后 ，Jenny 还回答了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Margaret in Atlanta, Georgia. Her question is, "Do you know Inga Wilson, the famous model?"
Yes, I do. In fact, Inga and I are friends. I'm tall, but she's very tall. She's 6 feet tall.
Really?
Yes, and she has long blonde hair and big blue eyes. She's very beautiful.
I think you both are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Jenny,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husband, Richard.
I'll do that. Thanks for invit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接着，我们根据上面的对话提几个问题，请大家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What color hair does Inga have? Inga has blonde hair. Does she have long hair or short hair? She has long hair. Does she have green eyes? No, she has blue eyes.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二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side the Lincoln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sir.
Yes.
Do you work here?
Yes, I do. I'm the security guard. I work here every night.
What do you do?
Mostly I help visitors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Lincoln Memorial.
I think the Lincoln Memorial is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Many people think so.
Especially at night, when the lights are on.
Well, it's 7 o'clock now. It's time to turn on the lights. Do you want to see?
I sure do.
Okay, here's the control panel. When I push this button, the outside lights go on. See?
Yes. What happens when you turn this knob?
This knob controls the lights on the statue of Abraham Lincoln. When I turn the knob this way, the lights get stronger. When I turn it the other way, the lights get weaker.
Oh, the building looks so beautiful when the lights are on.
I think so too. Please, take your time and look around.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本星期第三课的题目是，你在闲暇的时候做些什么？重点讲晚上和周末的活动，用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来询问别人闲暇的时候做些什么。另外，我们继续学习了用 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例如
When I'm in an airplane, I'm very uncomfortable.
这一课采访的嘉宾是 Henry Thornton。首先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Hello, Mr. Thornton.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You live in Seattle, don't you?
That's right.
Do you like Seattle?
Yes, I do, but it rains a lot.
I was wondering,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n my free time?
That's right, when you're not working.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not working?
Oh, I go out to dinner, usually with friends.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re do you usually go?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That's right.
Well, I usually go to a steakhouse.
When you go to a steakhouse, what do you usually eat?
Steak, of course.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跟着爵士乐有节奏地朗诵下面的对话。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at do you do?
I go out to dinner. When I'm not working,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do.
What do you eat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at do you eat?
I eat steak when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eat. I eat steak.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朗诵这段对话。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en you are not working, what do you do?
I go out to dinner. When I'm not working,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do.
What do you eat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hat do you eat?
I eat steak when I go out to dinner. That's what I eat. I eat steak.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Henry Thornton. We're talking about free time activities. What else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Well, I spend a lot of time in my house.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at home?
Well, I listen to music. I also like to work in my garden.
What do you do when it's raining?
Well, I stay inside and watch TV. I like to watch the news.
Our guest is Henry Thornt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en you're home, what do you do when you're home?
When I'm home, I listen to music and work in my garden.
When it's raining, what do you do when it's raining?
When it's raining, I stay inside and watch TV.
Thornton 先生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Tanya in New Orleans. Her question is,Do you like to travel?
No, I don't. I don't like to travel. I don't like airplanes. When I'm in an airplane, I'm very uncomfortable.
So you don't like to fly?
No, I don't.
Mr. Thornto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My pleasure.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问答练习。下面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Henry listen to music when he's at home? Yes, he does. He listens to music. Does Henry work in his garden when it's raining? No, he doesn't. He stays inside. Does Henry feel comfortable when he's in an airplane? No, he doesn't. He feels very uncomfortable.
每日对话，在诊所第三部分。
Good morning, Natalie.
Good morning, Doctor.
How are you today?
Just fine, thanks.
So, what's the problem?
My leg hurts.
Where does it hurt?
Right here, in my knee.
Does it hurt when you walk?
Yes, it does. It hurts when I walk.
Can you tell me anything else about it?
Yes, it hurts when it rains.
When it rains?
Yes, it hurts on rainy days.
What about on sunny days?
It's fine. It doesn't hurt at all.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Can you tell me anything else about it?
Yes, it hurts when it rains.
When it rains?
Yes, it hurts on rainy days.
What about on sunny days?
It's fine. It doesn't hurt at all.
听众朋友，希望你学习了本星期的课程以后，掌握了反义问句以及以when 开头的状语从句，并且可以用一些常用的形容词描述人的身材，以及学会使用程度副词 very 和 to。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以东马六甲海峡附近与一艘商船相撞，目前有10名水手失踪，5人受伤。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一清晨发表的声明说，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当地时间早上6:20左右与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商船相撞，当时麦凯恩号正驶往新加坡进行例行停靠。麦凯恩号船体严重受损，但仍靠自身动力几个小时后抵达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新加坡海事与港口管理局表示，商船船体也受损，但无人员受伤。新加坡海军一架直升机星期四运送四名受伤美国水兵前往新加坡一家医院接受治疗，这四名水兵的伤势不危及生命。美国第七舰队表示，第五名受伤水兵的伤势需要进一步治疗。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对麦凯恩号船上人员表示支持，他的推文说，我们的思念与祈祷与麦凯恩号船上人员同在。这是驻扎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两个月来第二起撞船事故。六月份，美国海军菲斯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一艘集装箱船相撞，造成七名水手丧生。美国海军上星期表示，调查显示糟糕的航行技术和监控中出现的疏漏导致菲斯杰拉德号的撞船事故。菲斯杰拉号的船长被解职，其他相关士兵也被惩处。美国总统川普将在星期一晚上的讲话中概述美国在阿富汗的前进方向。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川普将说明美国在阿富汗和南亚的新的前进道路。他将于星期二国际标准时间1点在华盛顿西南方的迈尔斯堡军事基地发表讲话。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天表示，川普已经就阿富汗的新战略做出决定，但马蒂斯没有详细说明。马蒂斯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南亚战略，不仅包括阿富汗。今年六月，马蒂斯告诉一个参议院委员会，我们在阿富汗并没有走向胜利。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年度军事演习，有关官员表示，这次防御性质的演习大体上以电脑模拟为主。朝鲜对美韩的军事演习表示反对，将演习视为对入侵朝鲜的演练。今年的美韩军事演习是在朝鲜上个月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进行的。朝鲜国营报纸《劳动新闻》星期天发表文章称，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搞军事演习是在玩火，将加剧已经十分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文在寅星期一表示，朝鲜不断的挑衅行为使美韩的军事演习成为必要。他说，演习并没有任何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的意思，因为美韩的军事演习每年都举行，而且是防御性质的。朝鲜不应该夸大我们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也不应当采取使局势恶化的挑衅行为。美韩军演预计将持续到8月31号，约有17,500名美军和50,000韩国军人参与。今年美军参加演习的人数少于去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减少参加演习美军人数与缓和同朝鲜的紧张关系无关，而是为了达到演习目标而有意为之。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17天的工作室休假，星期天晚上返回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白宫。川普在白宫南起楼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时说，太糟糕了。印度警方正在调查星期六一列客运火车脱轨造成23人死亡的事故。印度铁路发言人表示，目前他们尚不清楚这次事故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说，他的首要目标是继续发展两军关系，避免在地区事务中发生误判的风险。此前他访问了韩国，表示他这次东亚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在朝鲜半岛局势失控时确保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在美国总统川普发表烈焰与怒火的谈话之后呢，美军最高指挥官先后访问首尔和北京，这是不是显示美国在朝鲜半岛动武已经到了技术性磋商的阶段？目前美朝关系剑拔弩张，一旦失控，中国军队会如何行动？朝鲜半岛牵涉多国利益，美中两国军方如何避免误判？我们请国际战略问题专家来解答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许波好。丁教授好。
我们欢迎
你好你好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看到邓福德将军这一次的东亚之行呢，他是在川普与金正恩两个人唇枪舌剑朝鲜半岛剑拔弩张之际展开的。有人就因此而断言说，美国军方将领啊，这个美国军方的最高将领这一次是去落实军事行动的技术性细节，以及试探呢中方的军事底线。那么我请问香港的丁学良教授，您怎么看邓福德将军这一次东亚之行的目的？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他的这个三国之行呢，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必要，而且也非常的具有国际政治外交方面的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朝鲜的两弹的这个项目，就是原子弹和这个导弹的这个项目啊，已经闹了几十年了。闹了几十年，但是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段时间呢闹到这么一种，几乎就要这个动手的地步。那么我们都晓得，在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所有最重大的国际冲突中间，有一个教训呢，就直接就跟当年的朝鲜战争打起来有关系。这个当年这个基辛格的这个总结到现在为止还经常被人引用那句话，英文的嘛，我们就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当时美国并没有预测到，中国会出兵，所以说这个后来就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死那么多人。那么这一次显然，这个美国方面是把这个当年的这个教训，作为现在。控制朝鲜半岛危机局势的最重要的几个基本点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既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同时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的象征意义。
好的，那我请教美国的李伟东先生，我们分析邓福德将军的这一次东亚之行，显然没有办法离开呢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这个背景，那您如何评估半岛局势和那里的战争风险会不会一触即发？
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程度，那里的战争风险是越来越逼近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呢，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三个重大的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呢是朝鲜是有核国家，现在这个是我多次强调，就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从这个二战以来，一战以来，二战这个两场大的国际战争，包括战后的这些个局部地区的战争，它都没有应对过一个有核国家。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到底怎么让它能够停止这种叫嚣和威胁，对美国来说是个重大的难题，军事方面也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第二个这个因素就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原来的联盟，虽然现在已经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裂了， 但是呢，中国的态度到底如何，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能不能赢得中国的合作，或者哪怕是默契的配合，或者是中立，这对美国来说呢也是重大的考验。现在看，这个讨论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个双方达成共识了，但是达成了什么共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第三个因素就是南韩，就是南朝鲜，大韩民国，他的总统也多次发出这种警告，说未经他们同意，不许在这个地区发生战争。这三个因素对美国来说现在都是非常棘手的。那么中国方面呢，也有非常为难的地方，因为中朝友谊了这么多年，虽然中间这个磕磕碰碰，现在呢，金正恩这个执政以来，习近平执政以来，双方都没有过直接的沟通，双方这种这个底下叫板、公开的叫板，已经发生了多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相信显然不会再有什么抗美援朝了。但是怎么来应对这个地区的复杂局面，对中国来说也是重大考验。现在，而且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临近十九大，我相信十九大之前战争不会爆发，美国呢也不会这个急急忙忙的采取各种打击的行动。中美双方一定要进一步的磨合，包括韩国。所以这个地区的这个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今天早上开始已经有所缓和。那么，未来，比方说明年春天以后，会不会爆发战争？我相信这朝鲜的问题一定会有一场战争来解决。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我们继续来集中谈邓福德将军这次中国之行。谈到他的这个中国之行呢，邓福德将军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两军在地区事务中发生误判。我请教香港的丁教授，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中美两军最有可能在哪些地区事务中出现误判呢？
因为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战争呢，跟这个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战争相比，已经是复杂多了好几个这个维度，好几个 dimensions， 这个已经复杂到了这个我看了一些专家的一些测算，就是说现在已经很难用，就朝鲜半岛的危机啊，已经很难用这个所谓的 game theory， 就是我们讲就是那个博弈论呢，简单模式的博弈论。来推演沙盘推演，因为这个，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朝鲜半岛的最可怕的局势，这个控制在一个，不爆发这个任何战争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美国方面就要做很多的动作，这个动作包括这个陆地上的，这是最容易侦察到的，也包括这个海上的，也包括这个潜艇的海底的。更重要的也包括空中的，还包括预警飞机，还包括卫星，这个就所谓的这个空军和这个太空武器，这个、所有这些系统都要动员起来。那么所有这些动员的系统起来以后呢，这个除了陆地上这个界限比较分明以外，这个界限呢都不是那么太分明，我们在地图上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朝鲜这个几十年来搞这个两弹项目啊，他都是把最重要的这些基地都设在中朝边境的最近的这个地方，所以美军如果说在这些方面要做很重要的这些动作的话，你很难不会刺激到中国方面。因为我一直就讲，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从这个建党以后几次这个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危机的时候，他们自己所吸取的这个教训就是宁可把事情想得更糟糕一点，宁可把敌人想得更阴险一点，宁可把局势想得更复杂一点，宁可把后果想得更这个可怕一点，而不是说，有手里有一个尽可能的，就是 minimize， 就是缓解紧张的这个预测的心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邓将军，这位这个四星上将，能够跟中国军方的职业军人，当然他最重要的还要跟习近平本人了，中央军委主席了，他跟这个中国的职业军人的最高的这个对手 counterpart， 这个防上将之间的这些讨论呢，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他不仅仅在技术上是必要，而且在战略上也是必要的。我们虽然没有那个内部的消息，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测算出来，他们双方之间的谈一定会有一个基本上交集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美方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做哪些事， 下一步要做哪些事，还可能第三步要做哪些事。那么请中国军方呢，这个三步，也许是四步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方面呢，不要误判美方的意图是要针对中方，而且呢，我想他们之间在技术上一定会有一些重要的，就是为了我们讲红线也好，绿线也好，或者是紧急情报也好，所以沟通以便避免的双方的误判。
嗯，
那最后呢，这个拍板他们谈过以后，当然还要习近平的认可。
好的，那么避免误判呢，这个避免在地区冲突中出现误判啊，邓福德将军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可能主要是指朝鲜半岛这个问题上，但是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邓福德将军他和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对不起啊，这个名字比较拗口，房峰辉将军他跟他在会谈的时候呢，除了朝鲜半岛之外呢，也谈到了台湾，也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那我想请教李先生，您认为中美主要在哪些地区冲突中会出现误判的可能？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中方来说，对美方来说都是正确判断。比方说正确判断就是说，美方不允许中方在台湾动武，这已经是多年的一个政策。那么呢，中方呢一直想要这个统一台湾，这两个底线都是双方一直坚持多年的。那么中方如果动武，美方就认为这不是误判，这个他可能要有某种程度的干预。那么中方统一台湾的这个决心也不会改变，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可能会加快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地区他就要反复的来磨合，这个中美之间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更加边缘化的、更加符合这个地区利益的，包括要考虑到台湾整个这个安全的这样一个政策，双方都在磨合。那在日本钓鱼岛问题上，这个中方认为是中方的，日本认为是日本的，这个也不是误判，双方也在互相磨合，都在边缘化。在南海，中国在几个岛上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那么美国说这是一个这个不承认这个地区是中国的，跟其他很多国家也有某些冲突，所以这个问题上也不会，这个双方的底线都是很清楚的，底线不会误判。那么具体的冲突上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那么在菲律宾的这个所处的那个黄岩岛，就是中国认为是中国的，这个菲律宾认为是菲律宾的，这个方面也有双方这个冲突的可能性，美方也掺杂在其中，因为菲律宾背后的这个重要的盟友是美国。那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方向上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当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美方这次来中国主要是测探中国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搞第二次抗美援朝。那么应该说中美之间可能在这个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不会再有第二次抗美援朝，是要共同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那么共同联手来说解决朝鲜问题，对中方来说有上中下三策，下策是保持中立，你美方愿意怎么弄怎么弄，怎么打怎么打，你打下来之后我要我的经济利益，三千里有朝鲜江山重建，中国进去，包括要阻挡难民进入中国，这个是中国的下策。那么中策就是说这个美方和中方有某种联合动作，将来共管这个朝鲜半岛，这个中方给美国方面提供这个地区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军事支援，这个但是呢这可能是悄悄的，这个然后呢中美双方共管这个朝鲜半岛。上策是中美联合军事动作，我已经说过多次，朝鲜这个问题非常之复杂，在第一它是有核国家，第二它紧邻着韩国和中国，这种情况下如果动起武来光靠美方来打，比方是空中打击斩首行动，都是很难完成的。中国如果不派出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来协助美方共同来歼灭这个朝鲜这个邪恶政权，包括斩首金正恩，包括找到所有的导弹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场，光靠美方是做不到的。同时美方和韩国要联合起来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要面对朝鲜的那个120万门，据说这个大口径火炮对汉城这个首尔的攻击，这个方面要抵挡住，三方联合动作，日本还要给予必要的军事支援，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解决朝鲜问题，不然这场仗是打不起来的，美方是绝不敢贸然单独动手的。
好的，刚才李先生呢，他分析了这个上中下三种这个可能。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中国在朝鲜半岛一旦发生战争情况下的这个军事底线。我们下面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呢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说的是美军高级将领访华，中美那如何避免误判？我想不仅仅是如何避免误判这么简单，还有大量的利益交换和政治交易的，还有不对外公开的内容。我想老百姓大部分老百姓关心的还是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如何增加自己的钱袋子。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些网友他们把他们的评论和问题呢发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张三李斯这位网友说，中美两国目前的战略沟通呢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二次朝鲜战争的发生，而沟通的目的呢也在于即便发生了二次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也要表述出各自的打击范围和底线。这刚才呢我们这个李先生给我们这个回答了这些方面的问题。一位叫谭帅的网友他说，朝鲜问题困扰了中美多年，一味的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是否只是推迟了战争爆发的时间？他认为战争迟早会爆发的。埃布尔王这位网友说，支持军事打击朝鲜，两军避免误判的最佳方法就是中美一致对付朝鲜，展开联合军事行动，中国袖手旁观，就算没有军事误伤也有朝鲜难民问题。这跟李先生的看法比较一致。网友大平他说，三胖表面上威胁美国，实际上暗含威胁其他国家的可能，尤其是韩国和中国，而最危险的地点恰恰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东北地区。他说，金正恩恨不得把核试验基地压到中朝边界来裹挟中国。刚才我们的丁教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朝鲜总是把这个最重要的军事设施布置在中朝边境的这个地点。我们现在呢刚才选读了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综合评论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首先我请丁教授来回应。丁教授，
这个中美之间显然这个在谈的过程之中，这个一定会有政治方面的、安全方面的，甚至包括经济利益方面的这个讨价还价。刚才那位听众已经提到这一点。一般来讲，这个在美国的制度体制之下，像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般来讲都不太过问这些事儿，因为这些事情应该属于国务院、国务卿他们做的事儿。那么这些渠道跟中美之间呢，都还是敞开的。我一直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国际上就谈这个朝鲜半岛的危机啊，已经谈了几十年。那么我们就不讲以前了，就最近三五年来，一个尤其是金正恩上台的这段时间，这几年以来，国际上对于中国这个对中国的分析，为什么中国对朝鲜没有下这个最狠的手段呢？为什么中国不允许这个那个呢？通常都是从那个几个要素来分析的。我觉得已经听得一个耳朵里的磨出老茧出来，一个就是难民问题。一个就是万一朝鲜这个垮台以后，美军北上，那么这个就到了这个鸭绿江了，到了中国大门口了，美军了，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这个朝鲜如果垮台的话，这个其他的一些后果，所有这些考虑，这些担忧当然都是事实。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而像我这种人背景的做研究的，我特别好关注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不管在国际上这个人们怎么样的把这个现在的朝鲜体制讲的用这种定义有那种定义是吧，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定位中间，朝鲜还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官方的定义。自从1980年代末这个所谓的苏东坡以后，苏东坡啊苏联那个解放下中国的1989年的学院等等以后，对于北京最高层来讲，没有什么问题比 所谓的这个 regime change 就改换政权这个威胁更值得关注。
嗯，
所以这一点我们很多人从来不谈这些事，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嗯，
我跟我的学生一直去讲，我想北京绝对不会参与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这么一个我们讲一个大动作也好，一个大项目也好，来这个来改变或者推翻一个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邻国。如果这个事情做成了，那么对于北京来讲，那以后他怎么样的就预防别的国家不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呢？这个问题在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所有的最威胁性重点是头号威胁。因此呢，我这当然这跟我们不是做决策的，在我本人看来，北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情，大不了就是把金正恩这个具体的领导人给换吧，当然这个做起来很难，但是要改变这个朝鲜的政权这一点上，北京是不会答应的，尤其是北京不会参与这个动作。
好的，那我接下来请教李先生啊。据报道呢，说邓福德将军呢在中国的下一个行程是访问驻扎在与朝鲜接壤的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沈阳部队的指挥机构，并且观摩演习，这就进一步透露了他这一次中国之行主要还是在意朝鲜半岛。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举动呢？
抱歉，我要先这个回应几句丁教授刚才的这个判断。
好的，
我总体上呢是同意丁教授的这个判断的。共产党这个中国对于这个颜色革命、制度革命是非常警惕的。这个朝鲜呢，这个在总体上被全球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近年来呢有所变化，中方对他的评估也有所变化，特别是朝鲜宣布自己是一个世袭制国家之后，这个是他已经正式宣布过的。这个在中方的这个主导的舆论评价的这个当中，已经不再把它看成是一个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那么加之呢，这个朝鲜对中国的造成东北地区核武器试验，包括地区紧张等等这个方面造成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更换金正恩政权当然是中国的首选，但是那个备选的备胎已经被刺杀了，就金正恩的哥哥。那么接下来。还有金正恩哥哥的儿子，这个还有可能被中方当成备选。
嗯，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改变这个朝鲜政权，像丁教授说的，替换金正恩，上台一个亲中的一个领导人，然后呢，仍然保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当然是上上之选。但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美国或者韩国能够完全答应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前提下。那么中方现在比较现实的考虑，就是哪怕把它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只要是一个亲中政权，中方可以掌控的，它是什么样的制度，已经不是在中方上考虑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中美联手来解决这个政权，特别是叫做我提出过的叫解放朝鲜这个概念，是可以逐渐的在中方的这个领导人的头脑当中接受下来的。
嗯，
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去沈阳军区这个观摩演习，这显然是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出兵援助或者支援或者共同打击朝鲜的话，是以沈阳军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战区。
嗯，
那么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去直接到这样一个指挥前线去参与观摩，实际上是探讨具体的军事预案，现在只是预案，那么未来的真正实施打击起来以后，双方呢可能美方的某一个这个太平洋舰队和这个中方的沈阳军区就可能形成联合作战的这样一个格局。
嗯，好的，我们感谢丁学良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美日即将举行2+2外长防长级会谈，能不能有效地震慑朝鲜？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